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很久没有听到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开放麦一打开，世界就出来。其实我们开放麦板块下面有很多子板块哈，比如说听众问答呀，还有
海外文摘啊，
对，其实也就两个子板块，所以我们今天进到的是海外文摘这样的一个子板块。就我自己是蛮喜欢我们的开放麦这个名称的啊，就让我们开放眼界，开放视野，然后看一下上帝在这个世代的做工。这个世代不仅仅是包括在中国，不仅仅包括在亚洲，它也包括欧洲，还也包括北美洲。我觉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的世界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更广阔的世界。它不是以所谓的这个国家呀、民族啊、性别呀、种族啊这个来定义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新约加拉太书3:26-29就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于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这个我们有同一位主，同一个灵啊，同一位天父。我是这么想啊，海伦，就是现在的这个媒体渠道是特别多元化啊，自媒体啊，
对啊，
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每天主动的塞给你的信息就很多，有关于八卦的，有关于时政的，有关于潮流的，有关于各种知识的，
娱乐的，
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大部分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就看圣经，然后能看到有限的讲道，能看到非常有限的一些补充资料，可能都是和神学和道有关的。但是呢，其实一些周边的信息，比如说关于圣经考古的发现，比如说关于一些周边，一些神学周边，甚至在我们这个基督教界出现的一些突发事件，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是有兴趣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是没有这样的渠道去获得的，
是，
可能你得到的信息也是得扭曲过的东西，所以我们
过滤过的，
对，我们就找一些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周边资料，包括一些事件的拓展，
对，
在这个开放麦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开放麦的功用啊，我们谢谢，
功用之一，
谢谢阳光重申我们的功用和初心，好，我们先来到今天第一条哈，就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发表在《今日基督教》上面的一篇文章啊，是2026年6月写的，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啊，它叫《死海古卷的新展览》，令人眼目一开。
所以刚才你说什么这个
开放麦一打开，
对，开放麦一打开，我就想着是不是受刚才这个题目的影响，
眼目一开，
对。
行，我们移花接木一下哈，以后就用它。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说这个在美国圣经博物馆啊，最近有一个展览叫死海古卷展览，这个展览呢是从这个6月份一直要到今年的9月份，这个展览呢就是展览发掘出来的死海古卷的一些残片
啊，就是原始文本嘛，
原始文本，对，目前展出的内容呢包括诗篇、民数记和耶利米哀歌啊，这些里面从未公开展出的部分，以及还有5份是非圣经文献啊，就是因为死海古卷它挖掘出来的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昆兰社区的一些什么守则呀、规矩啊这些的，
因为圣经后来定圣经文本的时候是死海古卷之后好几百年的事情了，所以它当时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文献，
对对，那这次的这批文物呢，还是由以色列文物局所提供的。
有点不一样。因为之前啊，这儿出过一个笑话。他们开馆的时候，因为这个美国圣经博物馆是开馆没多长时间，是进入21世纪才开始的。
2017年博物馆正式开馆。
2017年才开的。 他刚开馆以后，他作为圣经博物馆，那四海古卷毫无疑问是最重的一个文物之一了哈、
嗯。
那么当时他就展示了一批四海古卷残片，
嗯，
但是后来鉴定那批四海古卷的残片呢都是伪造的，因为那个来路呢，
嗯，
他是通过这个收集花钱，
是从文物市
场
买的，
对，在那儿买的、
嗯，对，
买到赝品了，结果还弄了挺大风波的，
嗯，
但这一批的这个四海古卷的文献呢，都是从以色列文物局来的，
嗯，
也就是以色列文物局的专家亲自去挖掘出来的，所以它的出处是非常的清楚的。
嗯嗯，对，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知道，就这次展览的四海古卷是真实的啊，
嗯、
是一个文物来着啊。
嗯、那么我和 Helen 在准备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就去查了查四海古卷这件事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始末哈、
嗯。
四海古卷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
嗯、而且很多人都知道。
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不止一次了，关于四海古卷。
那就再多介绍一次。
再多说一次吧哈、
嗯、
再普及一下。可能还是有的听众朋友不一定信息这么全备哈。
嗯。
这个发现时间呢是1947年。
嗯。
1947年对以色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它就是1948年建国的。
哦，
就是以色列在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当时的以色列国也只是一个傀儡政权，
嗯，
它是希律王来管理的。后来呢，这个以色列就彻底没了，犹太人呢就被打散在全民中间，
嗯，
像圣经里说的被抛来抛去，
嗯，
一直到1948年他们建国，
嗯
啊，以色列建国，也就是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几个月，四海古卷被发现。
对，
但四海古卷被发现是基督教界，包括是犹太教界，
嗯、
太令人震惊的一个考古发现了。
嗯嗯，
先说事件本身，
好，
也就是一个牧羊少年啊，他的羊丢了，他当时放羊的地方是在昆兰，就是死海的西北岸那个地方，
嗯。
他丢了以后他就怀疑他这个羊进了某个山洞了，山洞很黑、
嗯、
他又不敢进去，他就拎了一块石头就扔到那个山洞里了、
嗯、以石探路。
对，他听到里头这个把一个瓦罐给打破了、
嗯嗯、
啊，他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他就跑进去，进去以后有几个高大的瓦罐，里边呢装的是一卷一卷已经发了黑的羊皮卷。
嗯，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这有多大的价值啊，他们也是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啊，后来呢发现这个竟然是2000年前的圣经抄本，
嗯，
1947年之前的2000年前。那么后来根据文物鉴定啊、
嗯、
根据一些用的一些科技手段的鉴定呢，发现它的这个抄本的抄写年份呢大概是在主前一世纪到三世纪之间，
嗯，
也就是主前两百多年，
嗯，
一百多年或者几十年，
嗯，
肯定是主前的。那么后来呢他们又发现了11个洞穴，
对，
都藏着这些陶罐，
嗯，
那么大概呢一共有10万片的残片，
嗯，
有900多份不同的文献，这些文献呢就被称为是四海古卷。
对，四海古卷，
嗯，
是。那四海古卷目前啊，这个主流学术观点认为，这些古卷都是由居住在昆兰地区的爱色尼派，
嗯，
犹太教徒所抄写和收藏的。
嗯，
爱色尼派其实他是生活在耶稣时代的一群极为敬虔的苦行僧，就是他们这群人、
哦、
嗯，但是他们为什么又跑到这些山洞里来呢？据说啊、哦，是为了避开当时耶路撒冷非常复杂的这种政治和宗教纷争啊、
嗯嗯，
对，所以他们就深居在死海旁的荒野，
对，
过着苦修生活，
对，
做什么呢？他们就努力研读律法，抄写圣经，也静候弥赛亚的降临。
嗯 嗯, 嗯，
那在公元68年的时候，随着罗马军队在犹太起义中摧毁了昆兰、
嗯、
我们知道那个犹太人有大概是68年开始就有第一次犹太起义嘛，这些爱色尼派的人呢就在逃亡前将他们所抄写的这些经卷分批藏入了这个山洞当中，就昆兰地区附近的山洞当中，因为当地呢是非常干燥的，咱们都知道、
嗯、
越干燥的地方对于保存文物啊、
嗯、
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是在这种干燥的气候下这些古卷保存了近2000多年。
嗯，
所以从1947年到1956年一直在持续的挖掘这些死海古卷。 啊。嗯，死海古卷它涵盖的内容啊，几乎是旧约圣经的全本，但是除了以斯帖记，
对，
所以它旧约各卷呢都有残片出土，
对，
当然还包括许多一些内部的规条，刚才我说就像什么社群纪律手册啊、注释书啊、诗歌啊、立法呀，还有等等啊这些文献。所以这就是死海古卷的来由。
嗯，
那它的价值又在哪儿呢？阳光。
嗯，是这样的，因为死海古卷呢是1940年代中后期才发现的。那么在1940年代这个时候哈，
嗯，
人们得到的圣经的抄本，也就是这个文物，这个抄写的纸的这个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圣经呢，是主后1000年左右的列宁格勒抄本。
嗯，
也就是说虽然你说这个圣经是主前2000年就写好的，
嗯，
但是人们能看到的这个纸，或者人们能看到的这个具体的文本呢，是公元后1000年。所以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圣经研究学者，在说旧约圣经的很多预言在新约时代都被应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嗯，很多站起来攻击圣经的人就说什么呢，嗯，说嗨，这都是你们后面才写的，比如说你们前面在旧约圣经里头某个预言，
嗯，
那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新约时代被应验了，
嗯，
但是大家说这个预言并不是之前写的，
嗯，
而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若干年你们才写的，
嗯，
因为你们现在手里的那文本呢都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1000年 才抄写出来的，所以就没法证明这个预言是一个真正的预言，
嗯，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世界大部分类似的这样的事情是无法被证明的，不光是圣经啊，
嗯，对，
但是神真的是格外的怜悯我们在这个上面，我就觉得是神真的是有意的出手，
嗯，
就是让死海古卷呢，这个写就于主前两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古卷呢，
嗯，
它就向我们证明之前的人们普遍传阅的旧约圣经，
嗯，
并不是后面的人编造的，
对，
而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写就了，
嗯，
起码能证明这一点，
对。
那么在公元二世纪之后去应验这些预言的，就证明是真的，这个预言是真实的。啊，
是
为什么说死海古卷里最有价值的一部书是以赛亚书呢？
嗯，
就是因为以赛亚书的预言是最多的。
嗯，
以赛亚书预言了很多事情，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被应验的。
嗯嗯，
就尤其是他预言弥赛亚的来临。
嗯，
啊，那这是最大的一个预言。
对，
是，童贞女怀孕，弥赛亚来临。
嗯，
那后面抵挡我们信仰的人就说啊，这都是你们编的，你们是有了耶稣这个人，然后你们去编了以赛亚书，
嗯。
那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就已经写就的书，肯定不是编的了。
嗯，对。刚才阳光提到了一个抄本
哈，
叫做列宁格勒抄本。
嗯，
啊，这个解释一下哈，我们说抄本，这个列宁格勒抄本呢，它实际上是用马索拉作为底本，
对，马索拉是文本，
对，是文本，
嗯，
也叫，
嗯，
我们也叫底本，
嗯，
什么叫底本，就是它是最原始的，嗯，最标准的，
它整理出来的，
整理出来的，
嗯，
就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和合本
新译本，
嗯，但是呢可能和合本是我看的可能是1995年的和合本，
对，
嗯，然后你看的可能是2001年的和合本，
这样说更准确，
嗯，
我们同一个和合本内容肯定是一致的，
嗯，
您看的可能是1998年哪个印书馆印出来的哪一批的和合本、
嗯，
我看的是2000年比如说商务印书馆印的这一批的和合本、
嗯，
但是和合本内容是一致的，
对，
所以说文本指的是内容，抄本指的是载体，
对
啊，就这些印刷品或者这些手抄本，
嗯，
它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嗯
啊，
用底本我觉得更合适，
用底本比文本更容易理解，
对，底本的意思就是说对照的，
对，
就是从哪来的底板，对，
嗯，
那死海古卷呢，因为它不是所谓的底板，它也不是任何一种底本，
嗯，它其实是个抄本，
对，它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印证了马索拉底本的正确性。
其实马索拉文本呢，
嗯，
是公元十世纪定型的，
对，
11世纪就抄写了那个非常著名的列宁格勒抄本，
嗯，
那就被完整保留了，
嗯，
就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人们手里头能够拿出来的最早最早的这一版，
嗯，
大概是 1008年手抄的列宁格勒本、
嗯嗯、对，
那么这些怀疑家们就可以妄加猜测了，说是这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写就的，
嗯，
你里头的内容谁知道是什么时候的，
对、
那么就是四海古卷呢，他就证明这个起码是在、
嗯、
就是以赛亚书啊，他的写就啊起码是在主前的，那就说明他是一个预言，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我自己认为，
嗯，
四海古卷的内容没有他自己的这个文物价值重要，
嗯，
就是他的年代很重要。
对，他内容，对，
内容当然重要，内容说明后面的人没有篡改啊。
对，他就是起了这个证明的作用，就是验证了马索拉这个底本。
对。
本身是没有毛病的，是对的。
对，
那同时呢，他也提供了这个校对的这种参考嘛，
对，
对吧？
对，
因为当这种马索拉底本和所谓的其实是译本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学者们可以参考死海古卷中更古老的这种希伯来文的残片来判别一下。
对，这就是神学研究到了非常深的地方了。
嗯、这个，嗯，对我们俩来说也是比较头疼的。
而且死海古卷是没有新约的，因为它发生在新约之前。
对
呀、
啊，它、嗯。旧约，我们说的这些什么文本啊、底本啊，都是关乎旧约圣经的。
对、
嗯，
其实相关的知识啊，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啊，也多次的从不同的角度和大家分享过。
嗯、
我记得学志和你做过一期关于神赐给我们的圣经，
嗯，
而且里头介绍了一些那时候书信是怎么写的，
对对，
蒲草纸多么宝贵，
嗯，
写一封书信需要花多少钱，都是很有意思的。
对，那就是关于今日基督教这篇文章呢、
嗯、
我们就大概就知道这个真正的这个死海古卷的碎片被放在美国圣经博物馆展出了。
现在是，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它现在是等于是巡展，
一直在展，展到九月份、
这个、展到九月份、
嗯、
因为这批文物是谁的，是
以
色列文物局的，
对
对，他愿意放在这个圣经博物馆里做展览而已啊。美国的这个圣经博物馆，刚才我把他的这个资料翻出来，海伦就说：“呀，有机会一定要去。”
对，一定要去。
他在华盛顿啊，
而且有个好消息啊，就对于我们这些看不到的啊，不能亲临现场观看的，
嗯，
那有一个好消息哈、啊，就是以色列文物局已经将大部分的死海古卷进行了高精度的扫描和数字化处理、
嗯嗯、
所以呢如果像我们这种没办法亲临以色列文物馆啊，或者是这个圣经博物馆哈、啊、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通过死海古卷电子图书馆的网站去查询相关内容。
哦、
嗯，当然我们看也白看，因为这是希伯来文。如果热爱希伯来文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去上网查一下，可以到网上去看这些。
我估计他们看着也费劲，因为古希伯来文哈。
那就不知道了。
那么在对于这一次的死海古卷的新发现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一些，或者是什么有趣的一些发现呢？哈，
嗯，
这里头介绍了一些细节。他说虽然这些发现呢，不足以解决学者对圣经文本的所有疑问，但是拥有这些更古老的圣经文本呢，确实厘清了一些争议。
嗯，
哎，这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了。比如说歌利亚的身高，歌利亚就是被大卫用那个石子给打倒的那个哈。
嗯嗯。
那么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的17:4呢，可能记载歌利亚的身高是6肘01虎口。
嗯
啊，当时我也想换算一下，这到底是多高啊？大概呢，就是现在人们说的9.5英尺，也就是2米9，2米多，
2米9
啊。反正在现在的活着的人里面，没有这么高。
对，姚明也2米多。
对，这个呢是根据这个马索拉希伯来文本的记载来的。
嗯，
但是呢，在其实是译本，就是早期的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基本上就是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一个译本了。
嗯，
就是亚历山大城译的那个。其实
召集了一些犹太学者
和古代历史学家均记载歌利亚的身高为4肘01虎口，
那就是
一肘约为18寸，那么一虎口约为8.7寸。如果按照这个其实是译本啊，和后来的这个历史学家的这个记载呢，如果按照4肘01虎口计算的话呢，大概就是1米98。
嗯，
1米98我们就比较常见了。现在哈、
嗯、是，
但当时的人呢，体型都比较矮小一些，所以1米98呢，足以被认为是巨人。
嗯，
事实上，四海古卷本的撒母耳记载的高度正是 四肘零一虎口。
哎，
哎，我说的这么绕，听明白意思是什么了吗？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圣经上说的是六肘，也就是两米九，这个是从公元九世纪、十世纪，我刚才和海伦给大家介绍的马索拉译本来的。但是如果根据其实是一本是四肘零一虎口，所以说这个在神学研究上是啊两个说法。但是从四海古卷发掘出来的，因为这个要比马索拉文本要早。虽然四海古卷几乎可以证明说四肘零一虎口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圣经记载，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圣经的大部分的圣经，包括我们和合本啊，还是没有改回来，还用的是六肘零一虎口。
对对对，嗯，
所以这些细节你看都是从这个圣经考古里来的。除了这个四海古卷以外呢，这次的展览啊，还包括一块可以供参观者实际踩踏的铺路石，它来自朝圣者之路，这是一条最近出土的第一世纪的街道，这真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使徒们走的那个时代的街道。是从西罗亚池通往圣殿的，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街道。还有一块抹大拉石，那是一座装饰精美却带有神秘色彩的石台，可能曾在抹大拉玛利亚，就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家乡，在那个一世纪的犹太会堂中用来安放妥拉的卷轴。妥拉就是他们的圣经了哈。那么这个石台的一侧呢，也雕刻着耶路撒冷圣殿中七灯台的图像。
对，就说这次展览啊，还挺丰富的哈，不仅有死海古卷的残片，还有这些一些文物吧哈。
哎，这我就比较理解在这个文章开头写的那句话了。文章开头写了一句话，我和海伦读了半天决定不要这句话。他说，当游客们意识到自己眼前看着的正是耶稣与门徒在世时行走的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当然他写的是文字，我觉得很有可能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他们走过的那些街道，那些文物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的震撼啊。那么还有一个重磅的文物哈，是一个重达 1.8 吨的一个圣殿山的巨石。那么这个展览馆呢，他就表示说当时是请的结构工程师来评估那个博物馆那个地板呢，能不能承受了这么大一块石头的这个重量，怕给那个博物馆压坏了。那么这块石头摆放的方式呢，让大众可以像耶路撒冷的哭墙前面那样亲手留下纸条。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的照片，我俩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啊，他们去那个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或者去参观的人就头磕到那个西墙，
头挨的那个，
头碰的那个西墙，
对，
然后那所谓的哭墙嘛，把他自己的愿望写在纸条塞到那个墙缝里。他现在把一块这个圣殿山的巨石呢放在这个展览馆里头，他也是就是摆放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去把那个纸条呢塞到那个缝里头。
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残片呢，还有这个巨石啊，还有刚才摩大拉的那个一块石头啊哈，还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这石头比较多啊，所以有人说哈，去了以色列啊，都看到的石头啊，这些都是1000多年以前的东西。所以还有一项仍然是石头啊，叫米吉多马赛克。这是一块有点像地板一样的石块。
对，它就是教堂地板。
对，教堂地板。那这个呢是20年前在以色列出土，来自于全球已知最古老的教堂的地板。
我们以前在一期这个开放麦里面介绍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在最早的蒲草纸上被发现的那一期节目里提到过这个。提到过这个，
我想起来，
马赛克地板
叫米吉多马赛克地板。
对
吧，
大家可以去翻阅前面的节目。
所以呢，这次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圣经博物馆展出的东西哈，你看挺有意思，是最古老的圣经文本，首度与世界上最古老教堂的马赛克地板同时在一间博物馆展出。这样非凡的组合连以色列当地也都是十分关注的。也就是说这次圣经博物馆开展的这个这次策展活动啊，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从圣经考古这方面来讲，从以色列文物局把一些重磅的文物借到了圣经博物馆。
对，其 实我本身我自己在华盛顿也参观过不少博物馆，
嗯，
但是我去的那一年就是2017年，可能圣经博物馆我不知道开幕了没有，但是我没有能够有机会去到这个圣经博物馆，
嗯，
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展出在美国的首都展出，心里还是
有点向往吗？
有点向往，而且很欣慰，就是说你看这都是基督教相关文物，
嗯，对，
在美国已经这个主流社会已经走了一段弯路的情况下，
嗯，
那么也在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对自己信仰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多的关注，
嗯，
以及对信仰相关的文物的关注，这可能也是一个传统回归或者是信仰回归的一个小小的标志。
嗯，希望是。
嗯，
好，那我们今天开放麦呢，我们就只能介绍一个话题了。那我们更多的话题，我们留在下一期。
嗯，
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
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Riches I hear.